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开始讲一连串的内在生活的系列，有关祷告。好，那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内在生活呢，可以说就是一个不住的祷告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内在生活系列里面有讲到谦卑，讲到顺服，那你可以在那一直很盼望，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你可以在那立志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但是除非你多多的借着祷告，否则你在那盼望在那立志都没有用，因为没有一项属灵的保障不是借着祷告来得着的。你没有办法继承属灵的产业，属灵的产业不是用继承的。也许你的父母很敬虔爱主，可是呢，你没有办法继承他们的属灵的产业。即使你在一个很属灵的教会，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继承这个属灵的产业，除非你借着祷告。属灵的产业都是借着祷告去得到的。当你枯干的时候，你读属灵的书籍，那个并不能给你有什么，也许你也觉得会有一点得着，但是我们会枯干呢，常常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灵觉已经开始迟钝了，开始昏暗了。这个灵觉呢，只有借着祷告可以让你活过来，让你苏醒过来。我们知道亚当呢，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时候，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吃的他并没有死，他仍然活得好好的，而且还活得很长的年日。那所以他怎么死掉呢？就是他的那个灵觉，他跟神相交的那个灵的生命呢死掉了。那这个灵呢，是借着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住到你的里面，这个灵又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以后呢，如果你没有借着常常来跟这位神相交，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那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必须用灵来跟他相交。如果你没有常常用心灵来跟他相交呢，你的灵虽然活过来，但是渐渐的又昏睡过去了。所以在以弗所书那说，你这睡着的人啊，要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的。这个灵怎么醒过来呢？常常就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一连串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你没有办法借着学习模仿一些属灵的人，来要使自己属灵一点，没有办法的。除非你借着祷告，就是这个生命的成长借着你的祷告，你那个灵觉一直的苏醒过来，一直的活过来。那借着祷告来跟神吸取他的生命，吸取他丰盛的生命。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穆安德烈讲到说，基督徒的生活呢，第一而且主要的需要就是与神相交。那他说，在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的生命是来自神，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生命来自神，而且要完全的依赖神。这个神圣的生命必须要是来自神，而且你必须一直的依赖神，完全的依赖神，那个生命才会一直成长。所以呢，我们很需要，我们需要神，就好像那个我们需要呼吸一样，我们需要常常呼吸那个新的新鲜的空气。那我们需要常常这样呼吸神自己，吸进神自己，这个神圣生命才会一直成长。所以呢，穆安德烈他说，好不好，你每天停留在神面前，让他触摸到你来作为开始，每天以停留在神的面前，让他来触摸你 来成为你一天的开始，要花时间来迎接神。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好，谢谢。这个第八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祈求？为什么还要祷告？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有人就是这样讲说，我一需要什么神就知道嘛，所以我不用讲嘛，我不用祷告，好啊，只知道嘛，只就自己应该给我了。不是的，神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但是他要我们借着祷告他才要赐给我们。是为什么？因为借着这样我们才会来跟他亲近。好，他要借着我们有需要来跟他祷告，好，这样会来到他的面前。那就好像一个爸爸，他知道他孩子要什么，可是他在等着他的孩子来跟他说。为什么？因为他喜欢他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好，那这里说第七节讲到说，你们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外邦人呢，你看他们有的呢就是念那个阿弥陀佛，然后他需要念一天要念多少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需要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多少次，好像这样子要念多少次，这样来积一些功德，来修炼那个生命，或者练那个珠子，有没有？他们需要重复练那一句话，好，要念多少次。好，那神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好，那他说其实你们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好，但是呢，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说任何祷告都祷告一次就好了，不可以多祷告？好，神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要我们好像外邦人那种念那个话，他念那个话以为念多次了必蒙垂听。好，那可是呢，当我们有时候在迫切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求你要医治他，主啊你一定要医治他，这是不是重复？这不是，这是一个你迫切所发出来的呼求。好，这个不叫重复。我刚刚讲的重复就是说，他只有念，就是有口无心的念同样的词。我们这个第七节呢是跟着第六节来的。好，第六节讲什么呢？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好，神的意思就是说你祷告要进入内屋。好， 你念那个重复的那些话需不需要进入内屋？不需要嘛，你就是有口无心可以一直念嘛。好，那所以呢，神说你祷告要进入内屋，就是跟第七节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好，你进入内屋以后，你在神的同在里面所发出的那个祷告，说主你要医治他，主你一定要医治他，主你现在就要医治他，这个不叫重复的话，因为你已经进入内屋了，一个灵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所发出的迫切的呼求。好，那跟那个有口无心的只是嘴巴以为重复念这些词很不一样的。那神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非常重要。有很多人祷告没有进入内屋。好， 他就只停留在理性里面，那他根本没有进入灵里面。祷告要进入灵里面，因为神是个灵，所以那个进入内屋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内室，那个内室呢是神的居所，神就居住在我们灵魂的深处。好，那个隐秘处呢，我们要进到里面来祷告，进到里面来祷告。这个就叫做进入内屋，也就是叫做进入灵里面的祷告，不要只停留在理性上的祷告。很多人祷告他就是只停留在理性上的祷告，好，那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孩子呢就是跟他爸爸讲，就是爸爸那个我现在需要学费，学费要5300，还有需要买一部车子，车子需要8000块钱，还有那个学杂费需要多少钱，还有住宿费需要多少钱，所以请你现在给我。这就是说他常常都只在报告一些事情，那他没有进入跟爸爸那个爱的关系里面，这个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进入爱的关系里面，然后说爸爸你真好，爸爸谢谢你这么爱我，爸爸谢谢你这么辛苦，这样供应我的这些学费，谢谢你。即使他不需要讲多少钱多少钱，爸爸也会给他，爸爸都知道。进入内屋还要关上门。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有一次她就说她的房间左边是那个公用的厕所，就是她家中的人游泳完了以后就会来这个公用厕所冲洗啊，这样子，所以声音很大。那她房间的前面呢是厨房，她妈妈常常炒菜在那个地方声音很大，然后她的右边的门呢是饭厅，那他妈妈呢因为常常在厨房跟饭厅，所以常常跟人讲话也都是在厨房饭厅讲话啦，讲电话啦，所以很吵。那他的后面呢是他姐姐的房间，姐姐呢是工作回来回到家，姐姐是药剂师，所以回到家都很晚，很晚了以后呢回到家又看电视，他姐姐没有信主，然后看电视常常看得很晚，所以他的声音就说他四周常常都是很吵闹的声音，很大声。那他有一天早上，他说他早上起来要开始亲近神的时候呢，因为他妈妈起得比他更早，所以厨房已经在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就觉得很吵。那他说他里面主就跟他讲说你去关上门，那他就他就去把这个他的这个门关上，关上了以后呢，后来里面就说你把门关上，他就想对，他的房间有两个门，有一个是通往饭厅的门，他就说这个门还没关，他就再去关上，关上了坐在那边呢，就说你要把门关上，就是说关上啦，我已经关上了。主还是说你要把门关上，他才知道主是说他的心门呐，他心门没有关上。那所以他就开始主啊关上我的心门，他就开始进入到内室里面去寻求神，去跟神祷告。那他很感谢主这样教导他要关上心门。进入内室，否则的话他永远都是在吵闹的声中，你就会对那个环境觉得很烦躁。那我们如果没有进入内屋关上我们的心门，即使你在教会里面聚会，你来参加祷告会，你可能里面还是非常吵杂的，对不对？可能你里面就是想着昨天那个人跟我讲了一些这个很不公平的话，非常气。那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坐在那里亲近神的时候，昨天的一个人跟我讲一些很，我会觉得 昨天听了过去了，可是早上起来听见主的时候，那个话就会好像那个录音机那样，就是会反正这个录音机就会录在我的里面哈，然后那个话就会一直出来，那我里面就会觉得很不平，好，所以我有时候这里一醒悟，发现我坐在那已经一阵子了，我都在觉得里面很不平，很气愤，他为什么这样讲？好，那我就开始，我就会跟主说，主啊，你倒空我，主你倒空我，啊，进入你的里面，好，所以啊。这个是需要留意的，否则我们很可能是起来坐在那个地方要亲近神，可是我们都没有进入内屋，没有进入内屋，而且没有关上门，所以我们让外面的人事物的，也许昨天的，也许是今天一早起来妈妈说了什么话，那个话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关上门。所以这个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非常重要，神要我们进入内屋跟他的相交。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啊，我实在很忙啊。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说他有一天到瑞士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他在瑞士的洛桑参加那个聚会呢，当中有一位很年老的老弟兄，好，那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非常的亲近，好，那这个青年的传道人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好，除了摩西以利亚以外，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跟神关系这么亲，好，那就是像这个老弟兄一样跟神关系这么好，好，所以他们有一群人就围着那个老弟兄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跟主的关系这么好，好，为什么神常常向你说话，好，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跟主这么亲的关系，好，这个老弟兄他就说，38年前，我在纽西兰牧会，他说我的孩子呢常常很吵，很吵闹，一天里面都非常的吵闹，所以我一直在寻求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可以来亲近神，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的孩子们呢，他们常常就是叽叽喳喳吵闹到2点然后才去睡觉，所以我就定义当他们去睡觉的时候我要起来寻求神，所以他就开始清晨2点孩子们去睡的时候他就起来寻求神，那他就起来坐在窗户的旁边，那他就打开圣经，他就在那跟神说话，那他刚刚打开圣经的时候呢，他就看到103篇，诗篇103篇第一节，
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谢谢。那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希伯来文呢，这个你要称颂耶和华，这个称颂在希伯来文呢是祝福的意思，因为他想说，我的心啊，你要祝福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祝福他的圣名。他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呢，他说，神啊，我是个受造者啊，我是个泥土，我怎么有办法祝福你呢，他就忽然间想到说，对呀，我的孩子呢，当他们来抱我的时候，当他们来亲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给我祝福，那所以他就想说，对，主啊，我也要这样来祝福你，所以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每一天清晨2点起来，他就跟主说，主耶稣啊，我要来祝福你，我不是要来求你给我什么，主，我就是要来祝福你，我要来拥抱你，我要来亲近你，他就这样每一天清晨2点起来就这样跟主说， 他把圣经摊开来，有时圣经都没打开，就在那一直的跟主说，主，我就是要来祝福你，我就是要来爱你，我就是要来让你的心得到满足，那我不是要来求什么。他就这样祷告了一年半，一年半过了以后，有一天呢，他就在那里又在那里跟主说话，在亲近神的时候呢，忽然间他就听到门打开的声，后面的门开了，然后呢就有小步声进来，那他就以为是他的太太也起来了，想跟他一起成根这样，结果呢就有一只手就按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他就脸这样一看呢，他就发现那个手有钉痕，主啊是你，主啊是你，所以他的手就去摸耶稣的手，这个钉痕的手，他就这样去摸耶稣的手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耶稣在流泪，因为那个眼泪滴在他的手上，他就说，主啊主啊你为什么在哭呢，那主耶稣就跟他说，我多么盼望我所有的孩子们都像你一样这样来做我的朋友，我盼望我所有的孩子能够像你一样来做我的朋友。那他讲到这样的时候呢，那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说他再也做不了了，他就冲出去。那时候洛桑，瑞士的洛桑正是下大雪，他说他就在雪中就跪在那里跟主大喊，他说，神啊神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从来就不知道你要我做你的朋友，神啊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要我来做你的朋友，我从来都不晓得要来做你的朋友。所以他就在那一直的跟主呼喊说，神啊我那么多年的传道我都不懂得要做你的朋友，主我要来做你的朋友，神啊我要来做你的朋友，没有人懂得要做你的朋友，神我要来做你的朋友。他说那个雪啊，下雪，而且风吹着风，所以那个寒风刺骨，这样风雪中他在那一直的跟主说，主我立志好好的来做你的朋友。他就这样祷告了一夜到清晨，他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冷，一点都不觉得冷，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爱耶稣的爱火。那这个弟兄呢，这个传道人呢，他说他从此每一次一在传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都按捺不住他的情感，他说那么多年下来，他现在已经比较学会做耶稣的好朋友，可是还不够成为耶稣最好的朋友。那所以这个传道人呢，以后在他的传道生涯里面非常的不一样，他不止传道赶鬼，他说我要来做耶稣的朋友。那主耶稣教导有关祷告，他首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就是耶稣渴望跟我们有内室里的相交，像新郎与新妇那种最亲密的相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祷告，我们常常以为祷告就是求这件事求那件事，但是祷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进你的内室，关上门跟他有爱的相交。神设立了地上的婚姻，常常就是要我们来认识这件事，可是很多人虽然结婚以后他还是不明白这件事，因为他虽然结婚呢，跟他的太太住在同一个屋子底下，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但是其实很多的夫妻他们并没有在心灵里面进入内室跟对方有心灵的相交。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听见很多的太太 心灵很深的不满足，因为他的先生完全不了解他，他跟他的弟兄没有办法有心灵的相交。那也许你们去参加一些婚姻辅导的时候，婚姻辅导呢，他说好不好，你们两个面对面坐着，手牵着手，好，你们开始谈心，好，跟对方讲一些你爱他的话，称赞他的话，欣赏他的话。有些弟兄可能想了好久不知道要讲什么，他觉得这种时间太尴尬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真实的用心灵来跟他的太太相交。可能他结婚只是希望回家有饭吃，只是希望你帮我生几个孩子传宗接代，而不是希望你来孝顺孝顺我爸爸妈妈。其实我们不愿意花时间花心思来跟你的另一半有心灵的相交。那当然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因为可能在我们成长背景就都没有人跟我们有心灵的相交过，对不对？因为父母整天只喊着起床啦，赶快吃饭，赶快穿衣服上学啦，回来呢赶快吃饭，赶快去做功课，还有快点快点，我还要带你去上那个游泳课，还有赶快做完功课我要带你去上琴课，我的钢琴老师要来了。他们就说哎，今天晚上有一个节目很不错，大家就全家人盯着电视去看。电视带给家庭最大的破坏就是这件事，只要家人盯着电视看就没有心灵的相交，没有办法谈心的，只能谈哇哇好危险哦，好可怕啊，赶快打开不知道昨天那个结局如何，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只跟电视相交，以至于我们从小就成长生长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对不对？他跟杨丽花相交，跟史艳文相交，就这样，以至于没有办法跟亲爱的家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谈心相交，都是一起并行的去教会，并行的回来，并行的坐在电视机前，就这样，没有相交。那这是要操练的，否则有些人你去参加婚姻辅导教你要彼此手牵着手跟对方谈心称赞，回家以后还是老样子，对，因为不习惯有内室里的相交嘛。那你要医治这个病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开始回到你的里面来跟这位神相交。你跟神相交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他很了解你，他不会误解你。有些人他说我没办法跟他相交，我讲这个他就没兴趣，还有他老是误解我的意思。可是你跟神相交他不会误解你的意思，你要医治这个家庭的这个病啊，这个没话讲的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回到里面跟神关上门来跟他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跟他相交。那你开始来跟神说话，用你的心灵，用你的心灵，以至于你不需要编好多台词。你要享受祷告呢，有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祷告，就是他觉得祷告很无味很枯燥，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用心灵嘛。有一对夫妻哈，有一天我跟他们这对夫妻在一起，我辅导他们，他们不是我们教会的，是我到外地宣教辅导的一对夫妻哈。那个妻子就说哈，我因为妻子有一天对丈夫大发脾气，大发脾气，那后来我辅导他们， 那这个丈夫他就说，我过去抽烟喝酒，那我现在都戒掉了，可是呢他好像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永远都不满意。我抽烟是抽到那么厉害的，我喝酒是喝到那么厉害，他真的喝酒是喝到非常厉害的。好，那他真的是祷告，祷告主帮助他，他说主啊，你帮助我可以好像明天早上醒来都不会想要喝酒，我就愿意戒。他真的从早上醒来以后都一直不会想到喝酒，那神就帮助他戒掉了。他以前是一早醒来就喝酒，而且喝烈酒，那他说我抽烟喝酒这么严重的我都戒了，可是呢你看他还是不满意。后来我就问这个姊妹，这姊妹就告诉我，她说她先生常常就喜欢跟很多朋友在一起，或者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可是呢就是很不愿意跟他单独在一起。那他说我要的只是享受他而已，享受跟他单独在一起，我要求的并不多。那可是呢他就是从早到晚就是一有空了就是去跟朋友在一起，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都没有时间跟我在一起这样。那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那你以前他说因为在一起没什么话好讲嘛，那我说那你以前跟你太太约会的时候你都讲什么你有没有跟他谈心呢？他说有啊。那我说那你现在可以继续跟他谈心呢？他说可是要讲的都讲完呢。我说你一定要学习跟你太太好不好？你这样好不好？每个月一次跟你太太约会。他说哎呀这太奇怪了啦，结婚了还要约会我说不，你要跟你太太约会你一个月一次好不好然后呢他说我每次跟我那些朋友在一起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太太就不想参加。我就跟他太太说那你也陪你先生一个月一次去跟他所有的这些朋友在一起他说好，就他们两个就愿意了。我说你要学习单独跟你太太约会你要回想你当初追他的时候你都跟他谈什么你现在学习要跟他谈要把你的心里的话多跟他谈你就越来越多话可以跟他谈那感谢主，后来他们两个好起来了他们开始愿意这样做，开始好起来了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婚姻有很多的悲哀，就是常常没有进入内屋去关上门去谈心，结婚以后门都是敞开的，让小孩子随时跑进跑出，所有的夫妻的心门都是向孩子敞开的，没有去向外界整个的关起来，单独有两个人去谈心，其实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那这个多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去注意。魔鬼只要破坏你们夫妻间的感情，破坏这个家庭，他就破坏了一代又一代。因为夫妻只要感情不好，无论是冷战，那或者热战，然后或者是离婚，那个下一代的心灵都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你们为了爱孩子，我告诉你，很多父母好爱孩子，买好多玩具啊，存好多钱啊，为了他的教育费。我告诉你，爱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夫妻切实相爱，夫妻两个切实的去相爱，而且好好的真实并花时间关上门去谈心，这个就是给你孩子最好的祝福。那样的孩子成长会觉得很有安全感，看到父母相爱，孩子就很快乐很高兴，你会使他成为心灵健康的孩子。所以这比你 为他存钱更重要，就是好不好，你为他存一些爱来给对方，好，那花心思去跟对方关上门。好，那你谈心呢，先学习跟神谈心。好，你要享受这个祷告，你要享受祷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诚实。好，的一个姊妹她说她以前都觉得祷告很刻板，然后祷告的神有没有垂听也不知道，祷告就是重复的那些话。好，那后来有一次呢，她就发现她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例如她刚刚发了脾气，他刚刚对另外一个姊妹发了脾气，或者他的心里实在很讨厌另外一个姊妹，然后他就把他撇一边，然后他来祷告的时候，主啊感谢你，主啊赞美你啊，对，这个没有用啊，因为他其实才刚刚觉得很讨厌他，他看了那个姊妹一眼呢，他才觉得那个姊妹就是很骄傲的脸色，那他才批评论断他，而且你念得很讨厌他，可是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就是说他是带着一个面具来到神面前，他并没有向神敞开，所以难怪他没有尝到那个跟神相交的喜乐。好，所以以后呢他就开始改过来，他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就是诚实的向神敞开他的心，他就说主啊我里面真的很讨厌某某姊妹，我看到她我就很讨厌，但我觉得她一副很高傲的样子，她真的把她的心里的感受就是很诚实的向神敞开，告诉主，很专心的把她心里的愁苦心里的气愤都去告诉主。哎，那她发现这样告诉主了以后呢，神的灵，当你的灵真实向神敞开，把你心灵的感受都跟主说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开启，神就会开启，就当你更新你的观念，就发现说其实人家不是骄傲，他其实是他有他的苦楚，他就是家里背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很自卑感，所以他表现出来常常一副很高傲的样子，其实他是很可怜的，主就会更新我们里面的那个思想，然后这时候他再来祷告就不一样了。好，他就说主啊是的原来是这样，那主啊他实在好可怜，你也帮助我知道怎么去爱他。祷告就开始不一样，那这样一直祷告，他就以后就觉得好喜欢祷告，因为每一次来祷告都是跟神倾心吐意，一个对象，一个爱的对象，跟他倾心吐意，跟他谈心的时间，就觉得开始很享受那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进入内屋关上门，很可能你的内屋早就已经充满了这个蜘蛛网了，就你从来没有进去，都没有进去，你要开始进去内屋关上门。也就是你要全心灵这样来跟他说话。那这个进入内屋关上门呢，是要你一天里面常常操练的动作，也就是你在跟人讲话，你在开车，你在超级市场买菜，你都可以一直操练进入内屋关上门，是吗？那你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里面的灵觉越来越敏锐，你就越来越容易听见神的声音，神的引导。还有你看神怎么说，他说当你进入那个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知道吗，必然报答你，当你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那个报答是很丰富的。第一个，他会 使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好，是神会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真实的认识他，而且深深的爱上他。所以如果你祷告只停留在祷告这件事，哦，主垂听了，祷告那件事也不知道主会不会垂听，你还只是在其次的阶段。你第一个祷告就是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会开始得到报答。父的报答就是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你里面，你开始成为他的朋友，好，那你就开始爱上他。这种爱非常重要，你开始爱上耶稣以后，耶稣的爱在你的里面，你就开始会对你的另一半有很细腻的爱。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发现他开始进入内在生活以后，真实的进入内在生活，你发现他对对方，对他的另一半，就开始有真实很细腻的爱，从神来的爱，不是天然的爱。天然的爱呢，常常都会要求对方，占有，要求，给对方瑕疵，这是从神来的爱，是没有要求的，也不会要占有的，也不会瑕疵的，它只是单纯的给予，这是从神来的爱，就是单纯的给予，为求对方的益处，这样的爱呢，才会真实的去对对方有益处，而且对方会真实的那么喜悦。所以夫妻间的问题常常就是都落在天然的爱里面，所以到后来就都没爱了。可是一个人进入内在生活，他就开始有从神来的爱爱在对方，这个夫妻间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好。那另外呢，当你进入内室关上门跟神祷告呢，就会使你的心灵的眼睛嘹亮，眼睛就开始里面的心灵的眼睛嘹亮，而且全身会被它吸引。那另外呢，你的记忆头脑都会变得非常的好，包括有些人吸毒或者过去一些伤害，那个头脑已经坏掉了，记忆力已经坏掉的，可是借着你进入内室关上门跟他相交谈话，都会让你的记忆变得非常好，头脑非常的清晰，你不会得老人痴呆症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进入内室关上门跟主相交，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报答，就是不知不觉你对神有说不出的信心。无论你遇到经济上的困难，遇到你生病，你对神就是很有信心。即使你祷告就说事情都还没有一点影儿，可是你就知道神会垂听，你就知道主很爱你，就是你对他很有爱的信任。像我们这次去瑞士，我去之前就已经接到电话说他们欧洲的天气非常不好，那听说瑞士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是不是？那所以去瑞士总是也很希望看到漂亮的风景，可是天气非常不好。那到的那一天呢，晚上呢，那个下很大的雨，我听到那个下雨声，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知道明天不会下雨的，一定会给我好天气的，谢谢你的爱。好，我就这样跟主说。好，那隔天早上起来，那个真的就是好天气。好，那我在瑞士一共十天还是12天，每一天都是这么好的天气。好，那他们告诉我说，他说这真的太奇妙的一件事。他说，江牧师，你知道吗？你来之前，我们瑞士的天气几乎像是发疯似的。他说那个天气好像发疯一样，就是大风大雨，然后忽然间这个出了太阳， 过没有半小时又来个大风大雨，就是好像发疯一样，每天天气都很不好。可是我们在的十几天都是那么好的天气，然后接着去到比利时也是都是好天气。后来他们说，哇，你把加州的天气带到我们欧洲来了。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是不是天气好这个，而是说你如果常常在内室里跟他相交，你就是对他很有爱的信任，对神很有爱的信任。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已经太多太多次了，无论去芝加哥无论去加拿大都是这样子。他们跟我讲说，哦，那个你来的这个特会期间呢是天气最糟的最冷的，哦，这样就是很好，就是很好。好，那所以就是对神你会很有爱的信任。上次去 Colorado 也是，那个有一位妈妈非常爱我们，就说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她说等这个特会完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她说不过气象报告就是要去玩，去那个地方很好玩的那一个地方，正好就是天气最坏的，天气很不好的，会下大雨这样。那我就跟他讲，不会的，不会的，感谢主哈。可是隔一天呢，他又说，哎呀，好可惜哦，那一天就是天气会很不好。我说不会的，感谢主哈。好的，那后来到那一天，真的就是这么好。那我就跟这个妈妈讲，我说我跟你讲了这么三次，你还是一直讲天气会很不好，是吧？就是没听进去，因为他相信气象报告，这气象报告很准的。是啊，你进入内室，常常跟他有那种内室里爱的关系，你就知道那个报答哦，就是你就是活在他的爱中，你知道他就是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因为主知道我们服侍很辛苦。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出去的时候，真常常就是给我们天气很好，他要我快乐，他要我们快乐。他就是这么爱我们。还有呢，你要越认识他的爱，好，你越对他的爱有信任，好，你就越尝到他爱的滋味。我们那一天，后来我们有一天去法国，等到最后服侍完了，他们就是带我去法国，要去两天。好，那我们去的路上下大雨。下大雨，下很大的雨，而且整个天都是黑的。好，我就说，哇，你一定会给我们好天气的，谢谢你。好，你一定会给我们好天气的，谢谢你哈。这样，好，那然后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就雨停了，然后就有一点点的黑云散掉。我说，你看，感谢主，主开始给我们好天气了。那个旁边的姊妹就说，陈牧师，虽然这里有一点点蓝天，可是其他全部都还是黑云呢，为什么你说主已经垂听了这样？你怎么会有这个信心呢？我说会的，主就是会给我们好天气的。我说因为主爱我们呐，我们就是感谢他。果然我们一到目的地全都是太阳，非常好的天气。好，我们去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完了以后下来吃中饭，吃中饭一进去餐馆吃中饭，外面整个天又都黑的，全都黑黑的。我就边吃饭说，谢谢你，你一定会给我们好天气。等到我们吃完饭出来又是好天气。那神就是这样，我觉得主是做给他们看，只是做给他，因为主如果没有这些黑云密布啊，他们会觉得好天气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吧？那后来这位姊妹就告诉我说，哦，江牧师，我现在知道了，原来你就是这样常常的感谢主，常常感谢，你很会去体会神的爱。他说，我就觉得好天气我也不觉得什么，下雨我也不觉得什么，我都不会想到那个神的爱，而且不会去体会。那 我们那一次在瑞士也是上了一个山，上了一个山，那个要上山之前坐船的时候，天都是也都是乌云密布，黑的。好，所以刘妈就说：“我们请江牧师谢饭，好，求主给我们好天气哈。”那我就说：“好，我们一起来谢饭祷告。”好啊，我就祷告说：“谢谢你，一定会给我们好天气的。”好，谢谢你的爱，就这样。好，祷告。等到我们要开始上那个山，要坐那个缆车上山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天就开了。好，天就开了，我就跟那些小孩子说：“你看，你们赶快谢谢耶稣，你们赶快谢谢耶稣，主耶稣给我们好天气。”好，我们到山上，因为你到山上，如果是没有好天气，你看下去什么也看不到。而且他们说那个山常常都是不好的天气。好，那结果我们在山上好天气，等到完毕下来，坐缆车下来，到了陆地，我们开始坐巴士。坐上巴士的时候，外面整个天又开始黑了。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神这么爱我们，就是一下了缆车，到了陆地，一到了陆地，你看天又黑了。”好，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真的是要学习像你，常常去发现神的作为。”我说：“对啊。”我说：“你就是我们常常细腻的去要去。”看神的作为，而且去感谢神的爱，神就越喜欢向你显出他的大爱，对不对？那你呢？神给你爱，给你好天气，你也是没感觉，好。那神下雨，你也没感觉，那神觉得不需要给你这些的，你永远都不会感觉他的爱的，对不对？你对一个人，你怎么对他爱，他就常常没感觉嘛，他就不知道你对他的爱，你就觉得算了，不需要。那一个很会感恩的，哎呀，神就觉得越喜欢向他显出他的爱，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进入内室，跟他有那个爱的相交，你就发现那个报答哦，神的报答是极丰富的，让你常常享受他的爱，好，而且体会他的作为。那个我讲到的那个就是说信心，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已经有这个信心了，是吧？还没发生，你就已经有这个信心，因为你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常常纪念他的爱，感谢他的爱，好，那主就更喜欢向你显出他的爱。所以你内腹里的这个报答呢，他说你不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是使你呢这个说不出的信心。好，生病你就是有信心来祷告，好，那个面对经济上很大的困难，你就是有信心知道主会供应。好，面对那个这么高大的山挡在你的前面，你就是有信心。为什么你有信心？因为你在跟他联合嘛，你在他的同在里，你就是会有说不出的信心，这是一个最大的报答。所以内在生活，有些人以为说啊，内在生活是不是都在追求感觉？不是，内在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如果你去看荣教士的那一本传记，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看了他那一本传记，整个的都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一直来练于神。你一直跟他住在一起，你常常跟他很熟，很有默契，你就知道他一定会为我做这个的，对不对？很有爱的信任，这是一个最大的报答。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祷告你都没有进入内室关上门，难怪常常祷告就是我都不祷告主会不会垂听，他们祷告都没有通过天花板，那天花板就掉下来了，所以要摇摇头头的起来，就这样，都不知主会的垂听嘛，因为你没有进入内室，关上门去寻求他的同在，好，去跟他相交。那弟兄姊妹，我盼望每一个人，你一定要开始常常无论走路，无论什么，常常留意，把你的心灵、 你的思想进到内室去跟他说话。好，那进入内室关上门跟他相交呢，好，刚开始你可以借着一直跟他讲话一直跟他讲话，你不知不觉就进入他的同在。可是有很多人刚开始呢这样子一直跟他讲话呢，可能讲了三个月三个礼拜都没有感觉，但是你要继续的做，好，继续的做。这样有一位妈妈她告诉我，就是那个刘妈妈，欧洲的刘妈妈，她说她呢以前在士林实验堂聚会，好啊，在那聚会的时候就是觉得神通量很丰富，好好好丰富，每次聚会那么享受，好，那可是当他后来他先生的工作被调到瑞士去，好，他到瑞士，那他早上他也开始起来亲近神，亲近神，这么长的时间都摸不到神的同在，以前都没有，每天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他每天还是一样固定的时间起来花很长的时间在那亲近神。好，那他不是说花了两个小时还多久在那亲近神都没感觉，好，大概一小时还两小时，然后多久哎？五年哎！他说他在欧洲就这样每一天早上起来亲近神跟主相交五年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呢忽然间有一天，那神的同在就变成非常大的临到他身上，从此他每一天都神的同在很丰富，非常的丰富在他身上。那他才明白，你在聚会里有神的同在跟你在完全没有在这样的教会没有在这样的追求单独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常常有神的同在是两回事，你知道吗？你在聚会里有神的同在，那是借着这个一方面有这么多圣徒渴慕主，所以神的同在已经设立在这里那么丰富，那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你在那里能够有神的同在，那是因为你付了代价，那是因为你付了代价，你真实常常进入内室关上门寻求他。那父在暗中就报答你，那种报答真是丰富啊，你就发现你付的一切代价都值得。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单独在家里面啊，关上门亲近神，你没有什么很丰富的感觉，你要继续，你要继续。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他是必然报答你的，父在暗中必然报答你。好，那所以忽然间他那个灵道是很丰富的。那你说可是那段时间都没感觉就白浪费，不是白浪费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你所不知道的工作，他一直在除掉你里面的荆棘杂草，打碎你里面的那个硬石头，那个挖松你里面的硬土，一直让你的土松软，所以才有办法承受神的荣耀啊！所以那个日子都不是白浪费的，你要继续的一直进入那次来做他的朋友，做他的心上人，他的朋友。好，那另外这里讲到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我发现你在天黑的时候起来祷告，这个暗中的父一方面是说我们跟第五节相对，不要爱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就是你的祷告不要都只是显在人面前，可是你要知道那是故意哦，那你不要因此说哦，那我每次都是回家才这样祷告，在会聚会里就不祷告，这不是的。另外有另外的这个圣经，要我们神喜欢我们在会中赞美他，对不对？喜欢我们在大会中来赞美他。好，那个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哈，我觉得一方面是跟那个故意在明处给人看见的那个是相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真实的是。常常你在天黑的时候在暗暗的你就这样起来寻求他，那个父在暗中的报答真的特别大， 真的特别大。我到各州去带聚会哈，他们很多人跟我讲，他真的听了录音带以后，哦，他就早上五点钟起来，就自己摸黑到地下室。哦，冬天那么冷，就一个人拿着一条小被子，就摸黑到地下室去，就在那寻求神。真的，神的报答特别大，神用他的同在报答特别大。好，那我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好明白真实祷告最重要最基本的动作，就是你要进入内室，要关上门。好，班长们，不要都只是有口无心的祷告一些很漂亮的话，好，而且这个动作进入内室关上门是一天里面一生里面常常要操练的，你自己好习惯，你变成随时就回到里面跟他说话，越来越习惯，像你跟主的交情很好啊，好，那这样呢，凡你所祷告的神都要垂听，好，那个报答是太大。不只是垂听你的祷告，不只是你常常尚未显明你就已经有信心知道主已经应允，而且是让你这一生一世能够过一个爱的相交的生活，常常享受他的爱。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52首，主我已关上门。有些人说，哎呀，我门都关不起来啊，反正那个头脑就好乱好乱啊，哈，这时候你要开口，开口大声的跟主说话，大声的赞美他，会帮助你这个纷杂的声音脱落。有时是仇敌借着很纷乱的思想一直来捆绑我们，好，这时候你要大声的说，主耶稣，我要做你的好朋友，我定义要做你最好的朋友，主啊，我要来寻求你，这段时间我就是要来寻求你，我要来爱你，我要来亲近你。好，我们起立来唱，主我已
关上门，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我要把这个成为我的生活，我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建立这样的生活习惯，来跟你有类似爱的相交。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我们唱第一第二节，再来前面的可以来。
Thank you.